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要继续谈一下关于宗教与文化更新之间的关系。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用文化历史学家道森、神学家田立克以及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观念来谈到怎么样看待宗教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我们也谈到了基督教的观点看文化更新是怎么回事。我们强调的是基督教认为文化更新是先从个人生命的转变开始，然后这些人一个基督徒汇总成一个影响力，然后带来整个社会的一个文化的影响或者更新。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文化更新的模式以及文化更新的一个过程的问题。什么叫做文化更新的模式？就文化更新是怎么样发生的？从这个社会的运动、社会层面来看，文化更新怎么开始的呢？有一位社会学家，他是宗教社会学家，叫华勒斯。华勒斯提出一个文化再造的模式。他所谓文化再造的模式，他大概是这样的哈。每个文化呢，如果在改变的过程中，一定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称为叫做稳定阶段。稳定阶段就是说，原有的文化在没有外来的影响、没有任何情况的变动之前，它在一个稳定状态之下。从稳定状态进入到另外一种叫危机状态，万一遇到天灾人祸、战争或任何事情的时候，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叫做危机，感到危机感了。然后从危机的状态再进一步，如果再恶化的话呢，就变成文化就解体了。文化解体，文化解体的时候呢，就原有的文化无论从这个价值观，无论从宗教信仰，无论从各方面来看，没有办法维系这个民族的生存了，就文化要解体了。那么文化解体的时候呢，每个人就会好像去找出一个新的他能够接受的一种文化概念、人生观、价值观等等。所以文化解体的时候，整个文化就好像就散掉了。到了文化解体以后呢，它不会永远存在的。如果永远是文化解体的话，这个民族就消失了。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文化解体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叫文化再造。文化再造的时候，就是在经过文化解体的过程中，人呢重新找回他的另外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宗教信仰的体验、这种体系等等的，然后这群人又找到一群共通可以接受的东西以后，于是这个新的价值观、新的这些宗教信仰、新的任何的东西就成为他这个一个新的基础，然后重新制造出一个新的文化来，这新的文化就叫做更新的文化。所以文化更新的时候有一个过程，等到这个找到了以后，好，新的这个文化就成为一个新的稳定的时期了，又稳定了。然后除非有大风大浪，否则的话它也可以维持很久很久很久。这叫做文化再造的一个模式。如果从这个文化再造的模式来看，你看中国的历史的话，你就发现的确中国文化有好几个再造的过程，那么都有一些类似的一种情况。譬如说吧，中国曾经经历过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时期，还有满清人统治的清朝时期，都曾经在国破家亡，然后外族侵略，然后外族统治的这个过程中呢，中国传统的文化呢，从稳定的变成危机，从危机进入一个近乎于所谓文化解体，然后文化再造。那当然，严格说起来，无论是元朝或者是清朝，虽然经过政治上的动乱，中国的文化其实没有真正的解体，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即使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他仍然遵从儒家的观念，科举的制度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儒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改朝换代对他来讲习以为常，没什么大的改变。即便清朝进来以后，还是遵从儒家，还是有科举，然后照样考试，照样取进士，只是满人当老板，汉人当他的伙计，就差在这里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没有真正面临到这种一个状况，要文化解体、文化再造。所以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在2500年以来，从孔孟时代一直到可以说清末民初来讲，中国文化基本上没有碰到太大太大的这个危机。那么唯一能够 解释或者说近乎于瓦勒斯所说的文化再造的模式，什么时候呢？五四运动。清末民初的时候，那么中国的文化的确遭到空前的一个危难，这个时候还不仅仅是外族人统治中国的问题了。所以你说中国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儒家的这种思想，而且这种农业社会呢，同时面临危机，就是第一个列强的侵略。列强的侵略下来以后，中国好像被切割成好几块了，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所谓的殖民地，德国一块，日本一块，英国一堆，法国一堆，除了在租界区以外，其他的影响势力范围之内，你会发现四分五裂。那么因此面临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中国儒家的思想对当代的科学，对于民主政治都不适合。所以民主运动，这个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提出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当时提出来就是我们需要科学，所谓的赛先生，要民主，所谓德先生。而这两个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的，而确实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我们必须要有的引进的新的东西。所以你就了解那时候中国文化面临危机，不但面临危机，几乎要解体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的东西好像都不合时宜了。所以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读过书的，受过教育的，基本上的心态很能够用那时候的一个口号观念打倒孔家店，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一概去除。当然一方面有些人打倒孔家店，另外有些人要维护传统文化，那两派在斗争。但是很明显的你会发现中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一面倒的倾向于推翻原有中国传统文化，你就知道中国文化面临一个解体。然后在重新创造的过程中呢，你很明显的看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的模式是在台湾的，那台湾的所谓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那种观念来讲，其实是有基督教影响的。那么用这样的观念是一种温和式的社会主义来重新改造中国。那么在台湾几十年下来的话呢，基本上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再造。所以在台湾的中国文化的再造的过程中，还是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的东西，然后用新的思维重新来接受它。中国大陆相反了，中国大陆从共产政权当家以后，基本上所采取的是推翻反对传统文化的方法，那最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是解决这个中国文化危机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用的方法是全盘性的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统统打破，然后完全引进一个全新的马克思的西方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这种无神论的观念来重新改造中国。那当然这是一个叫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用的一点都没错，是一种文化的革新。这种革新是非常激烈的，所以破四旧的情况下，把中国传统的宗教，包括民间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基督教，所有传统宗教，所有纯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道德，传统的社会体系一概打破。那因此这个文化再造的过程，但文革基本上证实是失败的。文革并没有能够带来一个新的东西，相反的，文革宣告的最后的是不是文化的革新，是文化的解体。所以在台湾来讲呢，基本上面临的危机，然后把危机的解决没有让中国传统文化整个崩溃，它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以巩固原有的儒家的观念为主体，再加上其他东西稍微修补一下，变成一个台湾的那种形式的一种文化再造。那但基本上台湾的文化再造，以后有机会再谈到文化危机的观念，到底我们中国有没有文化危机的问题的时候，台湾地区的表达的态度就非常的不同。那中国大陆呢，是采取一个全盘西化的观念，它的西化是用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来代表所谓的西方的西化，然后把中国传统统统打破。只是那个改造并不成功，以至于文革之后中国大陆的现况就是中国文化解体。中国文化解体之后，因此重新再造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个东西把解体以后的整个社群重新归回在一个东西，来建造一个新的中国文化。那其实从文革结束以后，四人帮倒台，7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还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再造出一个新的中国文化来。那在目前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那政治上的革新缓慢，但是有一点进步。那么中国文化，新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可就很难说了。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基督教变成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在中国文化更新改造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因为现在不是一个稳定时期，如果是一个文化稳定的时期，外来的宗教信仰是很难切入，根本没有机会取得一个立足点。那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情况。那当然这是瓦勒斯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我想被大部分的宗教社会学家所接受，而且认为是一个蛮好的来描述各种的文化再造的过程。那么在我刚刚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背景来叙述，那其实你在别的国家你也会发现同样的类似的状况，在非洲的国家同样经历过殖民地主义时期，然后被外族统治，然后他本来的原始部落的那种文化呢也是面临危机然后解体，然后现在重新再造。那么你可以看见今天在非洲大多数的国家里面，很明显的他们仍然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危机状态下，就是说他文化解体了，受过殖民地主义的挑战以后他完全解体了，那重新再造的过程中，似乎很多的非洲国家到今天还没有找到他的新的一个稳固的新稳定状态下的稳固的他的文化。所以因此呢内战一直没有结束，种族冲突一直是非洲国家共同的一个梦魇，好像永远解决不了的大问题，然后经济政治什么的问题在非洲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因为他们正是经过这个所谓文化的危机，文化的解体。但就是在文化再造的这个问题上，很多或者说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仍然面临一个困局。那么因此他们的解决方法之一很可能就在于说，他们能不能够透过一个任何一种形式的，尤其像基督教的影响或什么宗教的影响，使他们能够造出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一种文化，能够帮助他们走过艰辛的这个岁月。所以文化更新的这个模式呢，这是一个文化再造模式，是一个蛮能够描述文化更新过程中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再多举个例子的话呢，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天皇的时候，明治维新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日本本来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国家，非常稳定的社会，然后他们的危机就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末期内战，然后再让列强开始进入，然后美国用炮舰可以说把这个封闭的日本国打开了。那打开以后呢，当西方文化进来以后，日本面临文化危机的问题，然后文化似乎也在保守或者更新，在西化或者是维持传统这个当中的冲突。那在这个过程中，那么日本用一个方法，基本上呢它还是以传统为主，但是有一个改变。所以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它用了原有的文化的基础，然后吸收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包括日本神道教的一些观念的影响，然后把这个原来的武士制度变成他们今天的所谓的财阀，所以把武士的家族变成今天的财团，然后这样的方法把它改造过程，固然它有一部分的成功，它在工业方面发展都成功的，但是也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带来了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然后带来二次大战一直到今天。所以这是日本式的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还有另外两个模式简单的介绍一下。一个模式是一个中国的台湾出生的一个应该说中国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的很有名在海外的一个学者，叫林玉生博士。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创造性的转化，作为文化更新的一个模式。当然他不像社会学家所讲的是有社会运动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强调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文化的更新必须是有一个创造性的转化，他不能够，他反而总而言之就是说他反对，他也认为不可能是用移植的方法全盘西化，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全盘西化的，你必须有个转接，值得转接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你用各种的创意的有机性的结合，然后你必须考虑到你原有的传统文化跟新文化之间的衔接点，连接的成功，那么这种开花结果。那我刚刚说的明治维新的这个明治天皇的明治维新，基本上它是用日本传统的文化为基础，那把西方的东西能够经过很巧妙的方法结合下来。日本这方面一向是很成功的，它引进西方的科技，发展至本土的科技产品，那总是会懂得怎么样用外来东西跟本土有机性的结合，这叫做创造性的转化模式。所以 林育生博士的这个模式其实没有像华勒斯一样有很明显的一个阶段的过程。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介绍一下我个人提出一种叫做动力学的模式。其实我的动力学模式是跟华勒斯的模式几乎是非常的类似，我只是用化学方法来重新描述华勒斯所说的这种从稳定状态到危机到解体然后到新稳定状态。因为我本来在读神学院的宣教学博士以前，我自己本身是学化工，而且我是化工博士。那化工里面就谈到化学反应过程有个动力学，动力学的过程是这样，基本上好像是一个山谷跟山峰，这个山谷的过程。所谓的山谷呢，这个山谷本身就是个稳定状态，就说这个山谷好像这个山谷一样，然后如果有一个钢球在山谷动来动去，就说所谓的稳定它不会停在这里不动的，它总是会动，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它就在这个谷底徘徊，这个谷底就叫做稳定状态。所以中国文化虽然所谓的稳定2500年的稳定不是从来静止不动，我们总是有大风大浪，可是基本上在这个山谷里面徘徊，所以大的变动不多。所以我说过，无论是蒙古人进来的元朝或者是满清人进来的清朝，基本上变动不大。但是当社会变动的时候呢，在化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分子变动幅度越来越大了。如果一个山峰在这里，它如果过大的时候，它就越过山峰就到了另外一个山谷去了，就转变了。如果还没有到山峰之前呢，它这个能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摆动幅度越来越大，这叫做文化危机了。所以社会的动荡，天灾与人祸，任何的东西都会构成这个文化上思想上的一个变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危机状态啊。所以天灾人祸是最容易发生这种危机状态。那中国的2500年历史当中，这种危机状态出现过非常多次，通常是在天灾人祸战乱的时候，改朝换代的时候，都造成过这种危机状态。但是真正到文化解体，就是说危机到一个地步，所有人几乎要放弃原有的文化的价值体系，所有的信念都能放掉的话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不多。那我解释过，好像五四运动的时期似乎是很明显的，有点近乎于文化解体。文化解体的时候呢，每个人各取一块，所以因此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所以共产党的创立1922年，那有些人就走温和的孙中山先生的所谓三民主义的路线的，也有的走无政府主义路线的各式各样的，就是说解体的时候是每个人各取所需，各走一条路。那所以五四运动实际是一个文化解体状态。那另外文革结束的初期也造成一个真空状态，那也是一个文化解体的一个现象。那文化的再造就是说经过这个危机，经过这个解体的过程，怎么样重新再找出一个新的东西是我们共同能够接受的一个新的稳定状态。那显然中国文化还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特别在中国大陆目前固然经济发展的不错，等等各方面发展的不错，不过很明显的大家都注意到中国大陆的道德危机，社会的许多的乱象，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叫做可以叫做稳定状态的。那么因此在这个更新的过程中就可能有这个机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宣教的时候，就在于说宣教的过程你必须掌握住时代的动态。那么今天在中国谈到中国宣教，为什么说中国宣教现在是一个独特的时机，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正在面临一个从解体到再造的过程中。那因此当解体到再造的时候呢，能量大到一个程度，好像这个山峰就过去了，很多东西就从这个新原有的稳定状态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对某一些人，这个新稳定状态是什么呢？原有的稳定状态可能是儒家思想，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新的稳定状态是什么呢？那基督教信仰。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信了主了，就从这里到这里来了，过了一个山峰。当然化学里面提到动力学的时候还提到一个所谓的催化剂触媒的概念，催化剂触媒的概念是把这个本来要有了一个能量的那个山峰呢降低，有催化剂的时候你可以不必爬这么高的山，你可以山峰降低一点传福音的时候基督徒就是一个催化剂，透过个人的影响，对某些人而言他就比较容易从原有的思想价值观进入一个新的信念新的思想体系里面去。那么这个叫做文化更新的一个过程。那么 最后我稍微说明一下文化更新的基本过程，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描述呢，我称它为起承转合。写文章的时候先破题叫做起，然后接着这开始有一个发展成，然后再转再合。这个文化的更新也有一个起承转合，特别是一个外来的宗教跟本土文化发生冲击的时候。所谓起是什么呢？外来这个宗教既然是外来的，它怎么样被本土文化能够接受，能够承接得上不会消失掉呢？这个起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个起的过程就在于说，它能够跟原来的文化之间有一个接触点，然后能够好像扎根扎住。那起的过程关键性的问题常常是在于这个社会的问题。如果是社会很稳定，那么外来的东西呢是很难落地生根的。如果本来的本土文化正在动乱之中，诶，常常外来的东西就能够趁虚而入。所以佛教进中国的时候是在东汉，东汉末年中国的情况就是民不聊生，战争内乱，然后内战。所以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呢，佛教开始进入中国，而且从东汉一直到唐朝，这当中五六百年基本上中国的社会就是一直在动乱之中，没有一个稳定的。一直到唐朝大势已定，到了唐朝稳定下来的时候，佛教已经落地生根，已经过了这个起的阶段了。但相反你看看基督教当时叫景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在唐朝那个时机就不太好了。唐朝天下太平，然后那时候儒家当道，佛教很旺，在这个情况之下，基督教要进入中国就非常难发挥了。所以因此景教在中国的发展，你可以说从起的过程就是失败的，那更谈不上后面的成啊转啊合啊都没有。所以景教进来的时机不是很理想，但相对的基督教在天主教的时期透过利玛窦进中国的时候是明朝末年，明朝末年又是所谓在中国来讲所谓乱世的时候。明朝末年明朝自己乱七八糟，然后清朝又进来，所以明末清初却是一个能够趁虚而入的时候。所以反而天主教进中国在那个时期非常成功，虽然后来因为其他的事情的发展，包括这个佛教这个康熙皇帝最后把天主教赶出去，就是因为这个礼仪之争，可不可以祭祖可不可以祭孔的问题啊，使得这个挫折以外，否则的话那进来的时机是很好的。就起通常是在这个时机上，成什么意思呢？你有一个落地生根，然后你必须有一个环境，好像一个滋润它营养它，让它能够蓬勃发展。唐朝的时候正好就是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基督教建罗马帝国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就是在罗马帝国政治上是太平盛世，在那个耶稣跟使徒时代的时候，但是那时候的宗教思想道德思想是很乱的，基督教有机会进来了，可是有一个城的一个发展呢，就是一个适当的环境。那基督教呢虽然是很艰困的情况下，但是确实的确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个蓬勃的发展，特别当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后。那唐朝时期是佛教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它的城那个阶段非常的好，然后接下来转的话就是说它本身开始转型了。那么在佛教在中国来讲，那个转的过程就是宋朝，所以禅宗跟中国儒家思想变成这个新的儒学，或者叫理学，宋明理学，这个就是一个转的过程。它也改变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也改变了这个佛教的观念，然后佛教就慢慢变成所谓三教合一啊等等，这个东西是一个转的过程了。那基督教在欧洲也是如此，到了后来这个转的过程，最主要的过程就在哪里呢？一方面他们向蛮荒这些野蛮民族传福音的时候，把他们从没有文化变成有文化，然后把基督教传播出去，这个转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那基督教这方面扮演的非常成功，那佛教在中国也曾经有非常成功的一个过程。那最后一个和就是重新有一个新的稳定状态了。那这个时候佛教在中国就变成三教合一，就变成最后是和平共存。所以无论是佛教，无论是道教，无论是儒家，基本上三教合一，和平共存。所以今天谈到民间宗教，谈到中国的宗教信仰，你一调查的时候，常常是佛道不分的，他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了。但这个新稳定状态对佛教发展不一定是个利，可能是一个弊。那基督教的思想也曾经在中古世纪之后进入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僵化状态，可是宗教改革就带来一个新的变化。 所以一直到今天基督教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过程，所以是文化更新的过程。那因此我们要问的是，基督教在中国我们现在到哪里去了？我相信第一个起的过程过去了，从明末清初一直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无论基督教无论天主教都做了很多努力，所以基本上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落地生根，这是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应该是在成的阶段，如何能够把基督教信仰能够继续的蓬勃发展。以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发展来看，我们很乐观的认为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成的阶段，只是我们到了转的阶段吗？恐怕还没有吧。那这个阶段来讲，就是这是我们当代基督徒的责任，如何让基督教信仰在我们中国的人民当中，中国的土地上，无论海外无论国内都能够落地生根，而且能够蓬勃发展，进一步的转化我们中国的文化，就这个是我们当今我们必须有的一个责任，而且也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盼望我们所有的中国基督徒不要忘记神给我们这个独特的机会，以及我们所得到的现今的位分。正如圣经上以斯帖记所说的，我们得了现今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现今的这个机会吗？所以这是我们空前的时机，也盼望我们都能够掌握这个时机。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